主后2006年12月1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王真文牧师，讲道题目保罗的信仰告白。
白天和黑夜，主我呼求你。
白天和黑夜，主我呼求你。我们抓住你需要的指着地，我们齐心寻求你面，站立我们的热情，你就确定为我们祷告，彰化我国家一直真理，彰显你荣耀，让我高举你名，彰化我国家一直真理，再一次降下你
白天和黑夜，主我呼求你。
白天和黑夜，主我呼求你。我们抓住你需要指着地，我们齐心寻求你面，站立我们的热心，你就决定为我们祷告，转化我国家一直着地，彰显你荣耀，让我高举你名，转化我国家一直着地，再一次降下你，
转化我国家，
转化我国家一直着地，彰显你荣耀，让我高举你名，转化我国家再一次降下你，
转化我国家，
在这里转化我国家一直着地，彰显你荣耀，让我高举你名，转化我国家一直着地，再一次降下你，
白天和黑夜，主我呼求你。
天和黑夜，主我呼求你，我们抓住你需要指着地，我们齐心寻求你面，站立我们的热情，你就决定为我们祷告，转化我国着地，彰显你荣耀，让我高举你名，转化我国家一直着地，再一次降下你，
转化我国家，
在这里转化我国家一直着地，彰显你荣耀，让我高举你名，转化我国家一直着地，再一次降下你复兴在这里。
请坐，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今天在某一些教会是第三个代降主日，在某一些教会是第四个代降主日，今年是有一点复杂，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还在这个代降的节期里面，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聚会却是继续在读着使徒行传。那代降等待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跟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 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先重新来祷告。主啊，我们期待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期待你的光照耀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使我们有勇气、有希望、有信心，冲破暗夜，迎向你的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6节到16节，《使徒行传》第22章第6节到16节。我直接看这边来读就好了。来，我们既然有打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朗读好吗？好好，一起来。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撒加利亚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我要将所派给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以赛亚书40章，很美丽的圣经哈。我们请男生来念单数节，女生来念双数节。好，男生先开始。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 OK， 我们今天我想后来我们后来大概那个都没有更改，我的题目这边是叫做大光，叫做当我们的生命被大光照耀。那也许副标题可以叫做保罗的信仰告白，因为我们今天念的主题叫做保罗的信仰告白。那我想后来就没有打 PowerPoint 嘛，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就不要注视那边了，那看着这代降节的蜡烛，看着这个光，或者是你们尽量看着这个闪耀的烛光来反思，来默想。那我跟大家来分享当我们的生命被大光照耀的信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的信仰告白的一部分。首先我们要来看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场合，保罗说了这样子的信仰告白。我们知道之前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保罗在所有的人都反对他，甚至有先知已经告诉他说你回到耶路撒冷，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试炼困苦，会有危险，会有死亡在那边等待着你，你会被捆绑，你会被抓，你会失去自由。他知道前面有这些事情，可是他却 还是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他当初信仰的中心，回到他的信仰的堡垒耶路撒冷，回到他的祖先犹太人的祖先们一起建立的一个信仰的中心，他要去那边宣扬基督。然后果然他所经验的一些新的事物，他所宣扬这个新的道理，使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引发了一场暴乱，然后他也在这个暴乱当中被捕。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他开始说他的信仰告白。他在很危险的试炼当中，然后他在一个没有力量保护他自己的时刻，他讲出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讲他生命中所经验过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就是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往大马士革，或是说那个旧的翻译叫大马色的路上，跟基督的遭遇。我们想象，我们大概大家都很会看电影，这种场合如果我们用电影的场面来想，你可以想象说一群非常混乱的群众，他们咬牙切齿的在喊着说要除掉他，要除掉他，然后军队开过来，军队开拔过来，在他的四周围，那个一方面要抓他，一方面也希望保护他不要被这个群众撕碎。然后在这一片好像大海的狂潮当中，有一个人，我们特写这个矮小的不起眼的一位使徒，站在那边很安静的，很安静的，全然安静的，然后他摆一摆手，大家就安静下来，因为要听他到底要对，要为自己分辨什么。在这个危险的试炼中，在这一群嚷着要把他除掉的亲爱的同胞面前，保罗开始慢慢的讲他自己到底是谁。而这个保罗是谁的这一个叙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就是他被大光所照耀的那一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一段他所说的话的内容。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是他生命的转折。这个转折是这样的，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保罗那时候还叫做扫罗，一心想要追捕那些追随拿撒勒的耶稣的那一群人。在大白天，阳光很刺眼，但是他所遭遇到的光却不是只有阳光而已，他遇到了一个光是比这个阳光，比沙漠里的阳光更加的炽热，更加的惊人的大光。大光从四面八方照射着他，让他扑倒在地，让他的眼睛看不见，然后有声音跟他说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可能也是，可能是很轻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震撼了他的一生。在保罗生命最关键的一刻，他总共听到主耶稣说了三句话。如果我们那个同工可以帮忙把那个经文再调出来的话，可以吗？好，来，我们来看哈，他听到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是一个质问，质问说你到现在的生命，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那我想在遇见这个大光之前的扫罗可能是这样子想，他说我在做一件很对的事情，我在做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为了我的信仰大发热心，所以我要除去那些信仰路上的障碍物，就是那些追随拿撒勒人耶稣的那群奇怪的人。那群人竟然认为说拿撒勒人的耶稣是弥赛亚，这是异端邪说，我要把他们消灭掉。但是当这一个无以伦比的光照耀他的时候，当主耶稣轻声的质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只能回答说那你是谁呀？你是谁？我一直用比较轻的声音来读他，因为我认为说在这个很震撼的时刻，其实那个对话并不是雷声隆隆的对话，它是很轻的声音，可是这个很轻的声音却会带来生命里很大的震撼。那我想保罗不会在这边说埃利瞎狼啊，他不能说那你是谁啊，他是真的在问说我想知道你是谁，为什么用这样子的光来照我，为什么你让我生存的根基都受到震撼。然后主耶稣说第二句话，主耶稣介绍他自己，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没有说我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弥赛亚，他没有说我就是你的列祖列宗已经讲清楚说会来拯救世界的那一位，他不是这样说，他是以被保罗逼迫的那一个人的身份，拿撒勒人耶稣，一个从遥远的乡下不起眼的地方出来的一位流浪的传道者，拿撒勒人耶稣。可是这一个已经定时之下已经死了，好，那时候还没有人，还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复活，已经死了，却又让那么多人追随着他继续宣扬他的话的这个人，多么奇怪的一个人。但是他不是只有一个卑微的渔夫木匠，他不是一个乡下人而已，他是拯救人的主。所以主耶稣对他说我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所有的人都看见那个光，所有的人都沐浴在那个光中，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这个时刻是很不平凡的时刻。那这个所有的人当然就是指跟保罗同行的人，他们是一群决心要去把拿撒勒人耶稣这一党的党人把他除灭的。但是只有保罗听见声音，所有的人都经历到光，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听见这个声音。保罗听见了，他听见而且与这个声音做对话，而且也认识了他是谁，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不是任何一个从未来回到现代回到未来回到现代从未来走向我们的一位弥赛亚而已，他是曾经在我们当中生活过，经被侮辱，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生活，爱我们，用行动表示他的爱的这样一位 基督，这样一位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明白了，好，我们看下一段，他明白了，他马上可以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为主。好，他马上那个可以回答，他的回答是说，主啊，好，主啊，我当做什么？然后耶稣就跟他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我要要将所派给你的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耶稣在这边引导着他未来的路。所以我们再一次再回头来看说这一个关键性的一刻里面耶稣讲的三句话，希望也是对我们讲的话。第一句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在质问，只问说，你到现在为止的生命你到底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让这个爱的源头基督耶稣受到逼迫？你为什么自以为义，认为你走的路是最正确的？为什么你没有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什么？然后耶稣让保罗认识他，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自己本身让我们认识他，受逼迫的，他有时候是受我们逼迫的，受这个世界上的人看清的。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要大声的告白说，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这个乡下人，这个加利利来的乡下人，这个拿撒勒人的木匠，他就是我们的救主。然后耶稣引领着他未来的路。当保罗承认他是他的救主之后，问说，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耶稣没有马上告诉他说，你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他说，等着吧，你进去大马色，去到那个你本来就想要去的地方，可是你在那边要做的事情却不再是你本来所计划要做的事。保罗本来计划要做什么？要去逮捕那些基督徒。那现在他得做什么事？他现在甚至没有能力自己走路，哎，因为他看不见了，他看不见，被那个光，被那个荣耀的光弄得眼睛昏花，看不见。这时候他需要有人牵引他，然后需要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所以有出现一位叫亚拿尼亚的好人，一个敬虔的人，他将要一步一步的带领保罗受洗，然后也把耶稣所告诉耶稣所要告诉保罗的话告诉保罗。所以保罗在这边领受了一个使命，但是这个使命是没有马上要他就接，好，他必须要先准备自己。那个准备自己的过程包括认罪洗礼，然后其实包括他的眼睛要重新看见。我们用今天这段经文来想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状态。当大光照进我们的生命，在圣诞节其实它也是一个光的节气。好，你看我们在待降节的时候慢慢的点蜡烛，为的是要一步一步的让那个光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然后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圣诞树上点满了蜡烛，我们现在都用电灯泡。那个在德国我经历了好几个圣诞节，他们都还是强调还是要用原始的蜡烛，那个用蜡烛一根一根的点燃它，然后那个感觉是不大一样，一根一根的去点燃，一个必须承受一个很长的过程。就是当然后我们在期待那个大光要来照耀 这些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啊，照耀我们这个世界。那你们刚开始的时候在赞美，唱出对这个国家、对这片土地的祷告，唱出对耶稣的期待。我想我们每个人好都像保罗那样，我们是一个好人。好，保罗在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也是一个好人，很好的人，很正义的人，很为了信仰不顾奋不顾己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如果没有真正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这些热心、这些热情都只是走错方向而已。所以我们再一次想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时刻你曾经被这样的大光所四面围绕？可能你们唯一经历过的那种实景的被大光照耀，可能就是站在热门音乐会的演唱台上，然后那个四面的光，有很多的光，那个前面打灯光来，后面打灯光过去，上面大大的那个很大的灯啪就照下来，然后照亮了夜空，把你的舞台在那个用光的方式把你的舞台雕出来，在浮现在一片夜空之前。可是主耶稣的光比这个光更大，它甚至超越了我们所经验到的阳光。你在什么时候体会过这样子的大光？是在赞美跟祷告当中吧，或者是你当你在行走在工作当中，也许在你孤独的时候，也许在团契当中，你会去经验到说，这个时刻主耶稣跟我好近好近，让我害怕，让我站立，让我暂时眼睛看不见，眼睛看不见，看不见这个世界，看不见我自己的需求，不知道再来下一步要怎么办。那时候我整个人是融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暂时跟这个世界隔绝，我们的感官失去作用，只有基督成为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我们赞美的手，让耶稣来充满我们。可是这样子被这样子的光照耀之后，其实是很累的，是因为你要去面对你自己，面对你自己里面很多的黑暗。这时候保罗有亚拿尼亚跟大马色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成为他的保护跟帮助者，那我们也一样需要在这边需要这样的保护。如果我们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曾经经历了一些让你心里很震荡的大光之后，你需要一个团契。所以不要在圣诞节的那个很嗨的热情之后就马上躲在自己的家里不再出席。其实我们你当你有经历那个很嗨的时刻之后，你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团契，他来这个团契一起来扶持，一起来帮助，扶持着向前行，然后我们才有力量勇敢的来见证基督，勇敢的说我们欢迎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都是他的见证者，我们要把他的爱活出来。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永恒不变我们的上主，你的光超越世界所有的光，你所亲爱的儿子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光，他照亮了我们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他照亮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卑微，可是又让我们享受到无比的福分。主啊，在等待你的来临的日子里面，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用这样子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谁，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你是谁，然后让我们有能力 去宣扬你爱的信息。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要吟一首代降的诗歌，请来请来姨妈蕊丽。这首诗歌是真甜的诗歌，所以我们不用 想出来来唱，要较柔来唱。唱颂荣，俄勒天兵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下。对。祝福，愿主耶稣基督不变的爱，天父上帝全能的大手扶持我们，并且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充满着慈悲怜悯的心在我们当中扩散。愿父子圣灵与我们同在，从今天直到永远，阿门。